在这个什么都容易让人沉迷的时代，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成瘾背后的秘密，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系列节目，我上瘾了怎么办？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我是蔚蓝。
不知不觉哦，第六期了哦。先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讲的一些内容哦。之前前两期我们都是在听王倩倩老师的一个讲道。在此之前呢，是我们蔚蓝姊妹引用的两个模型。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部分都是有很多的共性的。包括上瘾的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隐秘性的，因为人的罪性就是想要躲藏嘛，上瘾了之后呢，更想要把自己的罪掩盖起来，那这个事情呢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就你越不说，不跟人说，最重要的是越不跟神说，你就没有办法去得到医治，没有办法去正视自己的问题，然后就陷入在一个无法治愈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信仰其实会帮助我们去正视自己的问题，去向神忏悔，求神医治。而且说对于上瘾者的家庭，蔚蓝也有提及到，然后王倩倩老师也有提及到，就是我们如何对上瘾者做社会关系上的一个维护或影响都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包括对于上瘾者的家庭，我们怎样去理解并予以支持，也是他们非常需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今天呢，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继续来剖析我们上瘾这个主题。
对，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无论是戒酒会还是 TED Talk， 都是相对久一点的，就是离我们可能有十多年甚至更多时间以上的一些故事。那今天那一本书它叫《多巴胺王国》，它其实是2021年的一个成书，所以是很新很近的一个精神病学家他根据自己的临床的一个经验来做出来的一本书。而他在这里边指出来的更切合我们现代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现在这个社会他就在不断的用起多巴胺来刺激你，所以我们面临的危险可能是比一个生活在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人要来的更多的。所以他提出这样一个说法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的人 anxiety 的比例更高， depression 更高，青少年的自杀率更高，就这些跟精神相关的问题，它其实很可能都跟这个整个社会大环境在诱惑你是相关的。所以他希望能够提醒大家要至少先知道有这么一个情况，那你也要有一个自我认知，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更容易被诱惑，以及说你应该要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可能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一方面你又很累，你需要一些多巴胺的刺激，但是同时它可能就会造成你去上瘾。那他就是用最近几年的一些实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他有提出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理论化的，因为这个里边听起来就很悖论嘛，就是这个世界实际上用多巴胺给你，实际上不是给你快乐吗？人快乐越多不是应该更快乐吗？为什么会快乐越多让你上瘾了之后人就越来越不快乐，为什么人越来越痛苦？所以他在这里边其实有他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假说提出来，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可以大家讨论一下。
蔚蓝讲到一个机制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很少去探究或是想到这个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为什么。我可以理解的方式就好像是我的身体它需要能量，但是我总是给它吃糖，糖的能量是非常快的被消化的，也是很容易让你很快乐，很容易会恢复你的体力的。但是糖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没有一个长期的营养价值的东西，你一直在吃糖，
你反而最后可能有糖尿病，有代谢的问题，这些长期的痛苦就来了。我觉得你举了一个非常准确的例子，尤其其实糖是真的是大量提供多巴胺的，也是很明确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是很准确。它其实就是在探讨就是快乐与痛苦之间它有一个天平的平衡，就是我们的大脑是有这么被设计的，所以你有短期的快乐，短期的痛苦，长期的快乐和长期的痛苦，然后多巴胺所刺激的就是短期的快乐，所以它是一个 rewarding system 嘛，它其实会帮助你学习，我们也很需要这个东西。但是就像你说，这个快乐太多了之后，它会带来，因为大脑要做一个天平，它要平衡，它就会反而带来长期的痛苦。这个是人可能在选择那个短期快乐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所以当你一旦进入了那个长期的痛苦的时候，你就很难出来。
对，是的。特别是对于手机的这个给你带来的短暂的快乐这个部分， 最近有一个经历还让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在我们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三岁以下的孩子他不能去主日崇拜的那个主会堂，那他要去儿童室。然后呢有一个妈妈，她就是不知道怎么带孩子，因为平时都是爸爸带的，然后她就想让这个孩子在这个环境下安静下来，她就给孩子放动画片，一个三岁的小孩一直在看动画片，看了半个小时之后主日结束了，那妈妈就把他的视频就给关掉了，小孩疯了，断电的那一刻小孩就是嚎啕大哭，本来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不看视频之前他都是一个情绪很稳定很正常的一个小孩，但是看了半个小时视频之后哇疯了，然后就嚎啕大哭，一定要让妈妈把这个 iPad 给他，我一定要继续看，撒泼打滚的就一直哭。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视频对小孩的危害程度就无异于成人吸食冰毒了，这个刺激性非常大的对于孩子。
对，所以就你把它拿走它就会受不了嘛，它生理上的受不了。就是手机或者 in general 这个 screen 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需要被管控。
对，然后我就在想，对于孩子的话他的反应肯定是一个非常剧烈迅速的，但是对于我们成人来说他可能没有那么剧烈和迅速，但是他对我们的大脑的刺激是一样的，是非常强烈的。
小孩他可能是当下他就用大哭来表达，然后周围的人就开始可能有一些介入，但是对于成人来说他可能感受到了同样的那种空虚或者痛苦，实际上是同样的，但是他没有办法表达，他所以才会采用了其他的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成瘾性的行为来做，比如说喝酒或者抽烟，甚至包含了不停的在看视频或者是电视剧，就是停不下来的那种状况，其实都是在平衡一些他心里面的痛苦，所以成人的东西他就会进入成人的模式，他最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成瘾性的行为。
我在想说现在人是不是经常会出现情绪失控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人如果没有这些智能手机没有这些短视频刺激的时候，以前人是不是情绪还能稳定一点，
就肯定看不到，但是我感觉是不是就是至少社会层面上以前看到的焦虑症 depression 都少很多。
大家现在这个情绪就很多
一触即发，
其实这也是大脑经常被短暂的快感事物刺激之后产生的一个状态。
对，所以而且他的那个一触即发就是他的痛苦太大了一时之间，所以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刺激，那这个时候人就很难被控制了，他就一定是要超过阈值的，他不是一个说啊，我今天有点累，我想让自己舒缓一下，然后怎么怎么样，他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他的模式就是，就像你说的，我吃了两颗糖昨天，但我今天我要吃四颗了，我现在没有四颗糖，我要怎么办？他就是马上就要开始进入这种东西。
哎呦，那咋整啊？那咱怎么办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提出的这个理论是很好理解的嘛，然后他提出的你如果已经在上瘾，其实你要学会的是什么，还真不是说哦，我要更节制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真的要有一个概念是我要接受痛苦，短暂的痛苦对人生是有好处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他虽然是个临床医生，就是精神病学家，我觉得他其实已经走入了很哲学或者是人性的一些部分，再去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之前也说了，第一你要非常非常的诚实，从神来的诚实，对基督徒来说，那或者是你对你周围人的诚实，你先真实的去面对你的状况，然后去学会让自己去适应那个一定程度的痛苦。就比如说你无聊，你觉得说哦，我就是想找点乐子，那你可能就开始刷短视频，然后一刷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没了。那这个情况下你可能就要有意识的说，我就稍微痛苦一下，然后我先改成一些比如说我听播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播客是做长播客嘛，或者是我轻阅读，就是可能你一开始无法阅读30分钟以上，我先读个5分钟，我读一页之类的，这个过程一定是不让你舒服的。他非常强调说，你要知道这个戒断是为了让你有一个长期的快乐，所以他会有一个短期的痛苦，但你就是跟这个痛苦在这个里面去相处，不要去逃避这件事情，你反而能得到长期的快乐。然后这个你的大脑实际上在神经学上面就会有一些就是所谓的 renew of your mind neutron 的那些排布其实是会改变的。
哎呀，这个道理好像挺朴素的啊，
是不是？
好像大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情况啊，就比如说你想要健康，你长期的保持一个运动习惯，但运动的过程当中是比较难受的，有时候可能要早起，有时候加班很累了回家，你还是要坚持这个运动习惯， 虽然过程很痛苦，但是长期来说对你的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好像这个道理很知道啊，就很朴素的一个道理。
建立长期的目标吧，只有长期目标是明确的，你才可能会比较容易改变现在的这种短期的行为。因为你长期，如果比如说你刚刚说的健康，如果我没有一个长期目标说我要活很久，或者是我要活得健康，因为有些人真的没有要活很久那他就没有那个动力说我每天啊，我20分钟的运动，或者我有一个零碎碎片的运动，我去做一些体检，去让我的身体保持健康。我觉得不一定是缺乏知识，他没有这个动力去做。我们首先说的是，就是这个人他可能已经有一些状况了。我们说的不是说啊，你一切都是健康的，然后我希望你更自律，你要更怎么样。我们不是这样一个人群，我们是这个人可能他已经，比如说暴饮暴食，他可能已经体重出现了一些状况，他可能在身体指标上已经有了一些红灯提示。那你这时候真的需要建立一个长期的目标，你要知道我吃东西现在短暂带给我的快乐是不如我一个长期20年可以陪伴在我家人身边的快乐，你一定要建立这个东西才能帮助你去做这个改变。那我更不说这些比如说酗酒啊或者是毒瘾啊这些更影响生活的这个人群了。对，
对，然后你再继续做这个事情就无异于是饮鸩止渴的一个状态了啊。对，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话题，这个对应的这个人群并不是我们熟识的那种健康频道的那种哈，
亚健康都不算病人，对，我们还是针对病人人群。
所以这个建议一定要开始考虑或采纳，因为你已经快乐太久了，然后
就是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了，已经是。对，你讲着我就想起来，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也是青少年嘛，10几岁，她的所有的社交全部是网上的，然后她就非常容易痛苦。然后我当时跟她在聊的时候也是会聊到这件事情，就是她没有真实的朋友，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明显她有一个社交需求嘛，对不对？她有一个需求说啊，我要跟我的小伙伴一起去聊我现在想聊的东西，但她所有的发生全部是在网上，她没有任何 3D 的东西。他妈妈当时也很紧张，然后因为他确实已经到了就是 depression 很严重的一个状况，然后医生也会跟他建议除了用药之外，就是你哪怕找一个人，你每天你在那，你有一个想在社交媒体上去发的东西也好，想看的也好的东西也好，你去找一个人，比如说是你妈妈或者你的姐妹，因为他们家是有好几个孩子的，你就跟他真的人去聊天，一开始的聊天一定是会痛苦的，因为你不习惯这个东西，你会感觉尴尬，你会感觉羞愧，你会感觉不适，就是有很多你会觉得啊，我想结束这个对话，我觉得太痛苦了。继续往下走，哪怕一分钟多，每天多那么一点点，就希望能够帮助他，因为他现在是高中生，他马上要进入大学，他就要开始一个人住在宿舍啊，这种环境，他一定要有这个技能，他才能够比较安全的进入大学，否则会真的会比较多的担忧。
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模型好像又一致起来了啊，又重合了起来，还是要先正视自己的这个问题，还有正视直面目前就是你各种的痛苦吧。我们之所以对一个事情上瘾，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想要逃避一些事情，但是等到你积重难返的时候，你还是要回来再去面对你无法克服的那个痛苦，那个时候你还带了一身病去面对它。
所以真的是如果已经到了这个阶段的话，人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帮助和支持来去做这个行为上的改变。因为其实我们不难想象，就是这一类的疾病其实肯定跟撒谎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它包含了罪嘛。你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就他可能要去 cover 他在酗酒，或者他要 cover 他在吸毒，这一类的人很容易他是在过一个 double life 双面人生。你甚至可以看到是一个什么教授啊，什么什么成功人士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他有一块人生的部分是你无法知道的，甚至是他很亲近的人都无法知道的。这是他在他的书里面举的例子里面非常多的。很多人实际上他的这些成瘾性的问题在婚姻里面他的伴侣都是不知道，直到崩溃。所以这种双面人生的方式其实就一定包含了撒谎嘛，你一定是在编造一些故事来解释一些不可解释的事情。所以那个他其中有一章就专门的来讲这个，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你要对神诚实，你要对周围的人诚实，然后他用的词叫做激进的诚实，就是你要诚实到你再羞愧你都要跟自己说这个诚实是值得的。 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就也很让人唏嘘，就是他妈妈就酗酒，所以他从小看着他妈妈喝酒，然后怎么的去经历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家庭，介入到各种混乱的感情关系里面，所以他帮他的妈妈去 cover 他妈妈酗酒的事情给他爸爸。所以他从小他的撒谎，实际上一开始是很多是为了保护他妈妈的一个初动机，但是呢，这个东西它是有反噬的嘛，那最后他自己就开始酗酒，然后他自己也开始在不停不停的撒谎，然后他在找这个人咨询，大概到了第5年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建议他说，你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的诚实对自己，哪怕是很小的很小的事情，你从小事情里哪怕做一天都可以。然后他就突然有一天真的就是福至心田，他有一个什么不好的习惯，讲起来也是小事。他跟他弟弟住在一起，还有他老公，他的名字跟他弟弟的名字是非常像的。然后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癖好，就是他喜欢拆他弟弟的那个快递，然后拆完了之后又说我没有拆，这就明显在撒谎了嘛，习惯性撒谎。而且他就会说啊，那个我以为那个名字是我的。或者是啊，我没有猜啊，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啊，就用各种各样的听就是撒谎的东西来 cover 这个东西。然后有一天，他就做了同样的事情，他拆了他的弟弟的快递，然后他弟弟回来之后就说：“你拆了我的快递。”他就说：“没有啊，我没有看到啊，这不是我啊，什么什么的，就一直。”然后到下午，突然就福至心田，他就觉得我要去坦白这件事情，他就找了他弟弟，然后说：“我今天拆了，而且我今天是有对你撒谎，我就是说了什么什么什么，其实都不是真的。”他弟弟一下子抱着他大哭，他弟弟也意识到了这个时刻的珍贵性。人真的脆弱、真实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邀请对方进入一段真实的关系。然后他弟弟真的也感受到了这个东西。然后从那一天开始之后，他的整个精神状况、酗酒的状况什么都有了极大的改变。然后他们家里也开始实行这个激进的诚实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哪怕这些事情，它可以是小的事情，它可以是就是，其实你真的会有点害羞，你会有点觉得啊，不想讲，不想讲。他们家里就是彼此鼓励说，我们去对彼此坦诚这个诚实的事情。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好小啊，就感觉他肯定撒过很多更大的谎，但实际上就从一个很小的东西你去做，你身边又有了支持，这个就会对你的长期生活的改善是有巨大帮助的。
而且我觉得周围人的这个支持表态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能不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然后袒露我的羞耻，这对于几乎所有人都是一个需要克服的事情。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去承认一个事实，或者说我做错事情的一个事实，最大的心理障碍不是来源于在神面前，我觉得我是可以袒露的，因为神能接得住。但是我最害怕的就是我周围人接不住，我最害怕的是我的袒露、我的坦白之后面临的是一个更加痛苦或更加糟糕的一个后果。如果我们的周围的支持系统，它是接受的，也是开放的，也是无条件的去支持，或者说能拖得住你的话，我觉得对于一个人去袒露，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这就是下一个我想分享的例子里面我们可以来讨论的东西，其实就涉及到了教会的支持系统。它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是这个女性她是一直在有毒品的摄入的，各种各样的毒品从高中开始，然后不停的在摄入，然后她还同时是在，她是美国人嘛，所以她就在不同的州一直在搬家，但是她也很容易找到工作，因为她其实是一个 technician，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的人，所以其实你看这些专业听起来好像这些人都还蛮正常的，然后也能养活自己什么的，但她背后其实有这样一个故事，那她人生当中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信仰层面的部分是。他从小是在一个很严格的宗教家庭长大，就是那个年代的美国。然后同时呢，他其实是愿意相信神的，所以他搬了不同的城市，换了不同的工作，在不同的关系里面穿梭。他每一个周日依旧都会去教会，这是他就是长到可能三四十岁都没有改变的一个习惯。然后他去找到这个医生的时候，因为这个医生的一个循循善诱，以及是他肯定有他这个临床的经验。他第一次袒露了他整个的药物史，就是他到底用过哪些药物，他做过哪一些药物性的尝试。然后在整个这个袒露之下，这个医生当然就是他要用他专业的来界定嘛，所以他问了他一个问题说，之前这件事情跟谁说过？然后他就说， 我跟我们的教会在上个月，就可能这个人已经处在了一个状况，我想要跟别人坦诚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在一个长老会，然后他就找了他们教会的长老们，跟他们的长老说了，然后他说，那这些长老们怎么反应？他说他们当时应该看起来是很困惑，他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就是可能没有经验嘛，就说那我们会为你祷告，然后你不要跟教会里的其他人说。所以对于他来说，他没有得到太大的正面回应，反而是那个他从小的感觉，就是那个严厉的神，因为神确实有公义的一面嘛，对不对？就是你要遵循我的律法，所以那个就是那个 condemning God，就是那个甚至是羞辱人的，或者是高高在上的那个神的形象，一下子就太过于明显，他被人展露得太清楚了。所以他就觉得在那个袒露的过程中没有得到特别好的支持，但是他其实心里是想的，所以他在这一次的心理咨询里面反而讲出了他自己的故事。这个精神科医生就建议他去，他除了药物他还有酒精，所以他就建议他去戒酒会。他去了戒酒会之后，其实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支持系统，然后后来他也不去教会了。这个人最终现在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嘛，因为他毕竟只是这个书里面去讲一段故事。那作为作者来说，他要讲的肯定是说你周围的周围系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肯定需要一个彼此能够承担彼此的罪责的一个系统。我们当然理想中的教会肯定是这样，但我从站在教会的角度，我也能想到，可能那些长老他第一他真的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他不知道一个人是怎么会去上瘾的。尤其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他可能真的束手无策，所以他就讲了一些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的过程吧。然后还有一个这位女性，她所描述的比较伤害她的东西是，就是她就离开了嘛，然后没有任何一个人联系她。
这一系列的操作，我都觉得很难理解。然后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不能跟别人说？就我带入这个女性啊，我本来就已经是很难过的状况了。然后怎么着，我丢人了哈？我丢你们教会的人了吗？就为什么我不能跟其他弟兄姐妹说？我
对，
不说，就更感觉我好像是做了一个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好像让你们教会蒙羞了的一样，这会让这个人很难过的。
就所以我就想，上次王倩倩老师她在她的分享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界定嘛，就是我们当然是罪人，以及这个确实是罪行，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还有一个界定是，他是病人，你还是要有一个病人的角度去切入，会比较容易彼此接纳吧。如果你是用一个你是罪人的角度来切入，我觉得就会比较造成他书里面所描述的这个状况。
对，我就是太糟糕了，这个处理的方式真的是接二连三的一个表现和行为，我太打击了。换我也不去了，然后就是我也产生怀疑了，这个情况。从另一个角度，就是像你讲，站在教会的管理者来说，或牧师的角度来讲，我也觉得可以理解。就是不是所有人他都能够 hold 得住所有的场面的，大家都是人，也是允许人家有这种没有太多经验或者没有太多处理能力技巧的，对圣经非常有限的一个理解能力的人，在这个教会里边也是可以理解。但是的确产生这个状况，最后这种结局真的是很让人伤心。
对，这个人他暂时离开了这个教会，进入了戒酒会。如果这一个过程最后是他，就等于是他的旷野，他在这个里面把他的生理机能或者是生活习惯能够调成一个比较健康正常的，我倒是对他还有一些小的希望，是觉得哎，他可能还是会想起来那个神。我觉得他那个描述里面，如果我们单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他有个巨大的误解，就是他不认识真的神的感觉，就是那个恩典的神、慈爱的神、满是怜悯的神，他好像没太知道，他知道的都是那个公义的神、审判的神、不假言辞的神。我不知道
我
还有。
觉得他跟那个教会的 boss 我 zim 都是这样的，他们对神的认识都是片面的。你不觉得他们认识的神都是一样的神吗？
是，就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比如说我是这个医疗行业的人，但是我的专业也甚至都不是跟这些有关。如果你突然要跟我说一个人药物过量，他用了哪一些药物，怎么样，我也其实觉得会比较 overwhelming，因为那个东西真的不是我，比如说对于我来说，不是我日常生活会去接触的。那可能对于一些牧师也好，教会里在服侍的长老也好，那他当然是追求圣洁的人嘛，对吧？就是他可能真的不知道这些情况，那。 先有一些知识的储备，先知道它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你用一个什么角度去切入，什么样的这种工具可以真的帮助到他，真的就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一个愿望吧。因为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社会真的是多巴胺刺激太过多了，娱乐化非常的严重，那这是一个我们可能很难去改变的事情。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就可能就是要去面对这样子的情况。那神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一定有我们能在这个时代所发挥的就是光和亮嘛。那就是希望能够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个娱乐化的时代，一个一直在刺激你的时代。那教会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更多的装备去针对这个情况？因为我觉得下一代青少年有这些状况的人不会在少数。教会里面也不会说哦，他在教会他就没有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可能社会的这种侵蚀还是会进来的。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
对，是的，就首先就把他们当病人看啊，对待一个残疾人，对待一个病人，你总该知道怎么一个态度去对待他们吧，不会说这么伤人的话吧。然后你这个手没了，你可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啊。而且就是可能我们低估了这些事情的一个严重性，它不像是断手断脚，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然后看见一个残疾人，我们想去帮他。
同情心就会上来。
然后，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它的危害性不亚于精神上的一个伤害是巨大的。
对，身体上也是巨大的伤害。这个里面，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区别在于，比如说你如果是真残疾人，应用的经文可能是主耶稣不是说不是他父母的罪，也不是他的罪，就是要神的荣耀在他身上显明，对吧？你可以用这个，它其实就是去除了那个罪的部分。但是 addiction 之类的事情，它是一定有明确的罪行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人跟人之间，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去面对彼此是罪人这样一个话题。它不是单纯的说我帮助你，而是你是一个罪人，我也是一个罪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你要更明确的。我拉的稍微远一点，拉到一个比较极端的状况去表达说，我们怎么能感受到我们都是罪人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里边其实很容易的想法是因为你有做错事情嘛，所以你造成了你今天的后果，那这个里边确实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环境。那我想到就是有一本书叫《The Hiding Place》，它讲的是一对荷兰的姐妹当时在二战的时候帮助犹太人躲藏的一个故事，就躲在他们家的楼上，然后就在快要二战结束的时候，她的姐姐被德国人杀害了，然后她活下来了，所以她写的这本书。最后的那个结束的那一幕是，那个时候就是有那个公开法庭嘛，就审判这些所有的德国纳粹军官，他就见到了那个杀他姐姐的人。他看见他的时候，他说就是传教所说的这个啊，耶稣有多么的 forgiving，他是如何的原谅我们，我们是如何的被原谅，都一瞬间就让他自己僵硬了，因为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原谅他。你看着这个人，你心中就是有恨的嘛，直到他看到这个人走过来，就是那个人可能有一点蹒跚，他忽然意识到，我如果在他的处境，也许我会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是一样的普通的人，但是我们其实都有巨大的作恶的能力，你也有，我也有。那有一些人他的被激发出来，很明确的被看见了；有一些人可能我们的被神保守，那我们希望我们一辈子不要做恶行嘛，但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做的。他其实当时描述意思就是，他在那个当下，他对这个人有了杀害的心，就 "We are sinners capable of doing crazy things"，然后你才能回到说我们都还是被神所原谅的。然后他走到他的面前，把手伸出去，说我原谅你了。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他对这个推的是当然很远很远的一个很极端的状况，但回到就是这一类的人群，addiction 的人群，那他一定有一个他的苦痛的故事。那不是说我们这些可能没，至少没有这些严重的 addiction 的人，我就不会做这些事情。我可能只是我的环境让我的恶没有真的显露出来，那是感谢保守。但我们作为堕落的罪人本身，每个人都可以做非常邪恶的事情，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咱们也是实打实的，就是想给大家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不整虚的啊。那有没有什么一些实际的一些操作的建议给到我们的听众呢？
对， 你如果感觉到你已经需要外界帮助的情况下，请一定去寻找帮助。这些专业的建议一定是更加的有操作性和它是针对你个人所制定的计划。那比较 generally 我们来说，或者是你的只是有一些小的瘾，你想要有自己的一个调整。首先是我们刚刚说了嘛，就是你真实的面对自己，我到底有多严重，先把这个写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要知道你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你可以设定一个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内你会知道你需要去适应一定的痛苦，因为你要把你的一个短暂快乐拿走，为了换取你的长期快乐，那它会代替的就会有一些短期的痛苦，那你要有一定的预期，心理建设上，然后就要制定一个可执行的计划，那这个可执行的计划最好动作一开始都比较小。就比如说，我记得西西，我们当时讲起来这个手机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设定一个时间，不要说你本来的 screen time 可能是6个小时，然后你一下设定到半个小时，这个可能你就会很难很难操作。你先设定到比如说4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来做。另外的话就是找到一个替代的方案，还是拿手机这个可能比较好举例。你刷手机的时间，你可能去运动啊，或者去散步啊，去做一个具体的事情。尤其是对于这种电子产品的沉溺，都会比较鼓励用一个双手动作来替代。
这不干活吗？
对对对，就是做家务也可以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们叫 Grammys Habits，就比如说打毛衣或者裁缝。然后男的你可以去以前有木工，你可以做一个什么东西，就是用到你的双手，很具体的用双手双脚，它没有跟电子有什么关系的。做一顿饭，这种都是一个这一类的好的替代。因为如果你用电子的，还是用一个电子的东西去替代，其实它有的时候收效也会甚微。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可以，真的最好是找一个不叫监督你，但是就是可以来 check 你的人，有一个 accountable 的人来帮助你说你今天有没有做到你所定的目标，然后给你一定的鼓励，或者给你一定的警戒，都有可以。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也一般都会大大的帮助这个计划的执行。同时也设定一个，就是因为刚刚说了嘛，你要设定一个时间线嘛，那你可以把这个时间线分成比较短的时间，比如说我1个月做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我就给自己一个奖励。你给自己一个稍微长期一点的奖励，也是可以激励这个行为上的改变的。
嗯，而且我觉得那个第三方的监督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你之所以上瘾，就是没有人监督你嘛。你那戒除上瘾，你能一个人做，那就太难了，就是不可能。你要是能自己能戒除上瘾，你之前就不会上瘾，是不是这个情况？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人，他也可以帮助你的生活。这个人肯定是你可以袒露、真诚袒露的人嘛，那你就也不用撒谎了，你那不用撒谎多好。
嗯，对，而且就是如果不好意思，就是因为这个羞耻感这个事情也是人性嘛，然后不好意思跟家人，不好意思跟教会，啊，觉得道德绑架你或怎样的，是我的话我就发帖，我
对
有没
对。
有这个病友，咱俩一起互相监督。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故事想分享的，我觉得他这个对家庭生活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作者本身，因为他就非常鼓励大家彼此要诚实嘛，小环境肯定是你的家庭，他就在家庭里边去说，我们大家都要很诚实的去面对彼此。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又可爱，但是又很真实。他有2个女儿，然后他2个女儿就是 Easter 的时候会有那个巧克力嘛，然后他就放巧克力放在那个客厅里面。他就去偷吃了。他每天他只是其实只偷吃一点点，但他那个他女儿他们就很长时间没有看那个巧克力，所以等到他们发现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巧克力已经没了，就基本上快没有了。然后他们就说：“啊，是妈妈吃了吗？”然后因为他很爱吃巧克力，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女儿就去问他妈妈嘛，然后他妈就说：“没有，我没吃。”就赶快否认，然后就很认真的说：“我没有吃。”然后过了几天。然后他就觉得说不行，这个其实对我的，尤其是青少年的孩子，他这个时候正在塑造他的这些观点。然后我的职业或者是我的做人，我希望能够做一个诚实的人。结果我现在在对我的女儿骗他们说我没有吃他们的巧克力，所以他就找他女儿，他们坐下来跟他们就坦诚这件事情说，说第一我吃了你们巧克力，第二我有骗你们。然后他说他当时就看到他们女儿就惊呆了。 因为他还有一个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在嘛，就等于是你眼中的那个神一样的人幻灭了。你第一次终于意识到你的妈妈和你一样可能会做一些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事情，而且他们也觉得说啊，我猜对了，我就知道是你吃的，我应该相信自己什么的。然后他说，当时他自己就觉得自己无地自容到一个程度，但同时回头去看，这又是他跟他们的亲子关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他也感受到了，他可以跟他的孩子更加的亲近，他也树立了一个真的他会为自己的孩子骄傲的一个榜样，就是你是诚实的，而且你的诚实是会被别人包容到的。而且他这里面还讲了一个操作是，诚实不能成为，就是一定要避免它是一个娱乐化的诚实，或者是一个 show off 的东西。就是哦，你看我来讲一个诚实东西，逗你开心也好，或者逗你笑也好，一定要避免这个。诚实就是诚实，就是发生了什么，它会带，可能会带来短暂的，就像这种羞愧啊、痛苦啊，或者是不知所措啊，这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但不能把它再去包装成一个娱乐化的东西。我觉得他这个小 tips 在家庭里面还应该蛮好的。
是的，是的，也是一个很好结尾的例子。这个话题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部分，最后还是蛮幸福的一个 ending。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困难想象的太巨大了，或者我们把我们想逃避的那个东西想的太难克服了，太恐惧它的存在了，以致我们去做了很多躲避它，或甚至因此而上瘾的一些事情。但实际上，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巨大，就像蔚蓝举的这个例子一样，就是你袒露了，并没有任何，你只是吃了巧克力而已，就是你做的很多事情，可能也只是像偷吃了巧克力而已，在你的家人看来，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只不过你把它想象的太难克服了。
是，所以就希望这些节目可以，一个是也让我们自己更加的在这个时代有所警醒吧。然后这个警醒肯定是依据于我们有多么的认识主耶稣的一个过程嘛，能够帮助我们警醒。那希望也可以帮助整个大环境里面知道，我们都在这样一个受诱惑的环境里，我们是在一起来抵抗这个诱惑我们的环境，而不是我们 against each other 的一个过程。
最后，我也想到了之前王倩倩老师分享的，就是我们在经历这些的痛苦的时候，这些痛苦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如果真的非要找一个意义的话，它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更多的去认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就是在自己患难的时候，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去对待这样一个患难的家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怎样去经历神的恩典、神的拯救。这是意义无比的，也希望我们最后的一个出口、一个解法是从神而来的。
对，就像上周我们俩在讲的那个经文，以赛亚书30章20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见你的教师。任何的苦难能见到神，我觉得就是一个巨大的 promise。
对，巨大的恩典。好，那就让我们以赛亚书30章20节的这段经文结尾，希望神的话语祝福大家，也希望在那个困难的时候，能够常常以这句话来激励我们。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好像也没有下期了，可能我们以后会出上瘾的续集或怎样的，但我们上瘾系列呢，就此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有反馈，或者是尤其有专业的建议，或者是有需要我们为大家祷告、代祷的部分，我们都很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
那感谢大家的收听。
大家再见。
从了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而人并不是这样，你想扛疲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而人比站立不住，虽然在一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一人的道路，而人的道路却比灭亡。
因靠耶和华，因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在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能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主啊，这就是我的祷告。
是。